今晚咧，我哋好想将最好嘅礼物送俾你。我谂你估到啦，就系耶稣基督，好想介绍俾每一位未信耶稣嘅朋友。如果你今晚系有人半推半就你而嚟咧，请你咧唔好怪责你嘅基督徒朋友，佢可能呃呃氹氹而令到你嚟嘅，系咪？请你唔好怪责佢，佢系充满善意嘅，佢系有好好嘅礼物想送俾你。但是他又没有办法代替你去做这个决定，所以才会这样做的。我估计你既然来得报道会，其实你多多少少都听过有关耶稣的事情，但是仍然未相信接受。我估计可能你觉得信仰和你没有什么关系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都很明白，因为我以前都是这样。我以前觉得我是好人，我是一个正直的人，我虽然不完美，但是已经好过很多人，所以都不用信耶稣，是不是？更何况呢，即是我不觉得我有罪那么严重，所以为什么要救主，被人拯救呢？是不是被人帮一下就行了，有人给一下意见，改善一下 EQ 啊，那就够了，为什么被人拯救那么严重呢？当然我后来改变了，所以我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。今晚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对人性一些的体会，希望对你的人生有些启发和帮助。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，我们大家都是人，是吧？我们大家都是人，我们每天都很努力去做人。所以由人性开始讲，我相信我们都能够很共鸣。我会由古代的中国讲到近代的西方，再讲到基督教。究竟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呢？这个真是很经典的讨论的问题，是吧？在春秋时期已经有很多讨论的了。主张性恶说的荀子和主张性善说的孔子和后来的孟子。性恶说固然我们都明白了，他是说人生一出世就是恶的，性善说就相反，人天生就是善良。当然儒家后来成为了中国的主流的思想，是我们文化的代表，所以至今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，所以我姑且当作中国传统是主张性善说。孟子曾经讲过一个很出名的比喻，孺子将入于井。当人见到一个小孩就来跌落井的时候，心里面很自然有一种不安，很想去救那个小朋友。人之所以有这种感觉，并不是因为想跟那个父母拉关系，不是因为想博取亲朋戚友的掌声，亦都唔係因為怕俾人話佢見死不救，所以咧就去救人。其實好簡單，就係因為人唔想見到其他人陷於苦難嘅裏邊，所以孟子叫呢種心叫惻隱之心，即係其實我哋平時所講嘅同情心。人除咗有惻隱之心，仲有善惡之心、慈讓之心同埋是非之心。所以这四种心呢，孟子就叫做四端。四端，孟子认为人和禽兽的差别其实很小的，仅仅就是在于人有这些心。孟子认为人有这四善端，这个就是人禽之别。而人有这四善端呢，就要扩充，要扩充它。如果我们能够成功扩充我们的善端成为更大的善，我们就能够令天下安定。相反来说，如果做不到这个扩充，就连孝顺父母都有困难。所以儒家认为人世间虽然是令人失望，但是你都能够偶然在人间找到这些善端，偶然你会见到人性的美丽。当你扩而充之的时候，你就会找到一种另类的满足感，人就会变得高贵。好像他所说的， 掘井及泉，哇，掘井掘到有泉水的时候呢，心里面涌出源源不绝的动力。换言之，孟子的圣贤说，其实你想想，他是讲人性是怎样的呢？是多多丑恶，少少良善。一个人的善恶，那有多到有多少，到有多少，就好视乎你个人的修养。所以你说孔孟这种讲法好不好？要扩充人的善，你觉得好不好？挺好啊，是不是？道人向善，好不好？好，是吧？我都很欣赏这种的道人向善的思想。不过当然都没办法代替基督教，我稍后会再解释。讲了儒家的讲法之后，我们又跳去近代西方的一些讲法。其实人有很多面，人有很复杂，不知道说不说。无论是圣善说定是圣恶说，本身都不是一个完全的讲法。在西方学术界近这二十几三十年呢，就兴起了一门的学问，叫做道德心理学 Moral Psychology。 他就用很严谨的观察和实验，去到研究人的道德的善和恶，他的原因和他背后的力量在哪里。他的研究的结论呢，我只是讲其中两点。第一，他发现人的道德是不稳定的，不稳定 instability， 意思就是说人的好与坏不稳定，他有时好好，他转过头可以好坏。可能你发觉自己都是这样，是吧？可能在某些场合，这个人很有礼貌，对人很仁慈，很客气，他不一定是虚假的，他可能是真心真意的，但是到了晚上他可能变成另一个人，可能又刻薄又狡猾又没有原则，这个就是所谓的不稳定性。第二，人的美德不一致，inconsistent， 不是指到人会随着时间而改变，由好变坏或者由坏变好，不是，而是说到人有一些美德很好，但是又有另一些美德很差。就好像历代很多的暴君都是很残酷的，无所不用其极去到虐待他的敌人或者他的对手。就算我们用衣冠禽兽去到形容这些暴君，其实都太客气了，因为连森林里面的狮子老虎都不会这样做。你看那些历代酷刑是不是令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？狮子老虎都不会这样做，最多一口就吃了它，是吧？怎会这样，哇，这么花心思去虐待一个人的呢？但是呢，他回到家可能是一个很慈祥的父亲，可能为了他的子女呢，又百般迁就，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呢，都是在所不惜，可以好一个伟大的父亲。所以在这方面很丑陋，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可以很伟大。现在电视台逢星期六日八点钟都在做个节目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呢，叫《中国通史》，今晚讲五代十国，时不时就会讲到中国历史上这些暴君的表现。有时我都会发现，真的有些人很慈祥很仁爱，但在正义的问题上可以很退缩很逃避，甚至自欺欺人。有些人很勇敢，正直不阿，不畏困难，令人很敬佩，但在情欲的问题上他可能是一败涂地。记得1993年有一套很出名的电影《舒特拉的名单》，有没有看过？有吗？很厉害，拿了7个的奥斯卡金像奖。可能你都有些印象，那个剧情就是讲到二次大战期间一个德国的工业家 他看到集中营的犹太人，哇，真的很惨很惨，就真的有恻隐之心，很想救里面的人。那有什么方法呢？他呢就是用这个廉价劳工为名，就希望说服那些军官呢就释放里面部分的犹太人去他工厂去打工，因为廉价劳工嘛，成本低一点，藉此呢就可以救一些原本在集中营等死的犹太人。即是很同情，很有同情心，哇，散尽家财，斗智斗力，其实都挺感动，不知道够不够感动，我看到其实我都觉得很感动。但另一方面呢，男主角他的男女关系是非常的随便，非常的放纵。那时候我读大学，我同学还问我，我同房，啊，你个，他知道我基督徒，啊，你觉得这个人得不得救呢？啊，没错，这个就是人的不一致，真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。人在某些美德很强，在另一些美德很弱。讲得近一点的例子，这位人士大家认识吗？识了吧。那么施永青先生呢，他有他自己的专栏的，那他的专栏呢我觉得挺好看的，我经常看的。有一次他就分享他求学时期的经历了。他说呢，他以前读书的时候呢，其实一向成绩都不太好的。原因是什么呢？不是他蠢，是他不肖为考试读书。很不肖。所以呢就因为就不读书当然成绩差了，是不是？那直到有一年呢，忽然之间呢就，啊，不知道是不是良心醒悟了。他觉得呢他对父母多少都有些责任，令父母安心，所以好啦，花啲心思去求分数，结果成绩好快就有进步咯。吓，点知呢少少嘅变化咧，就令到嗰啲原先好 friend 嗰啲同学咧，即刻就感受到威胁啦。十问九唔识，功课又唔借俾佢抄，吓，依然借嘅。哇，好大嘅变化！佢话咧，甚至有人喺即系喺佢面前咧扮晒嘢，明明考试就到啦，未温未温，边咁快温书咧？系咪啊？叫我打紧机啊！嗱，我作嗰啲对白，扮晒嘢啦，系咪吓？咁施永青就话啦，呢个咧就系人性啦，呢个就系人性。换句话说，人性即系乜嘢咧？自私、妒忌、虚伪。这个就是人性，你同不同意？其实他是讲中美关系的，他拿这个来做比喻中国和美国的关系。他不肖为考试而读书，其实都是他有少少高尚，是不是？他又关心父母的感受，那也算是有少少孝心。但他也指出人的另一边，就是其实很阴暗，少少善良，多多丑恶。其实这个就是人的困局。我相信每一个诚实面对自己的人，多多少少都有相同的体会。基督教精彩之处，不单只是指出个问题，还指出个深层次的原因。如果说，如果你这样做，你就会这样。如果你这样做呢，你就会这样样，是吗？即关键是你怎样做咯。虽然我都知道应该这样，不应该这样，但是问题是什么呢？不是how的问题，不是如何的问题，是能不能够的问题， can 的问题，能不能够做那样东西的问题。我发现圣经罗马书第七章讲得真的很好，很诚实。罗马书第七章怎么说呢？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想做的没做，不想做的反而做了出来，甚至有时可能我劝人不要做， 我偏偏去做。所以有时我都很讨厌我自己。我不是不知道仁义的道理，我知道要做人要仁，是吧？现在讲仁，要守仁义。我不是不知道做人要正直，要守信用，我知道的，那些道理我知道的，问题是我做不到嘛。有时是能力的问题，不是如何的问题。所以圣经说，我觉得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各位朋友，你有没有发觉其实圣经是很写实的，一针见血就讲出了人的矛盾。所以儒家不是缺乏道德理想，他理想是人，不是缺乏理想，而是缺乏实践理想的能力。对于人性内里的黑暗，其实儒家并没有提供足够的抵抗或者纠正的力量。虽然孔孟都有讲到人有残余的善，可以通过修养发扬光大，但很老实讲，我觉得太浪漫了，这个讲法太浪漫，有谁可以保证个结果呢？有多少人真的会扩充自己的善呢？这样圣经又怎样讲人性呢？一方面圣经指出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去到做人，所以人心底里面是渴望永恒的事，上帝的事，人有道德感，人有良知。虽然亚当夏娃堕落了，但人仍然有残余神的形象，还有残余的善，所以就少少良知呢，这些良知有时会发挥功效。但是圣经其实更多篇幅是讲到人黑暗的一面。基督徒就请你和我一起去读这段的经文，预备起。既然人认为不必承认上帝，上帝就任凭他们存住败坏的心，做那些不该做的事。他们充满着各样的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毒行，也充满着嫉妒、凶杀、争斗、诡诈和阴谋。他们造谣，彼此毁谤，他们憎恨上帝，互相侮辱、傲慢、自夸、惹是生非、不孝顺父母、丧尽天良而无信、没有爱心、没有同情心。他们知道按照上帝的命令，凡做这种事的人是该死的。可是他们不但自己这样做，也赞同别人这样做。所以什么是罪呢？刚才圣经就罗列了一连串的罪行，包括孟子提到的不孝顺父母。这些罪行我称之为是不应做而做的罪，不应该做但做了， Sin of commission。 而这些罪圣经指出个根源，个根源是不承认上帝，人要拒绝上帝，否认上帝，所以其实就是以自我，哎呀，以自我为中心，这个就是罪先了。或者有人说，哎呀，我没那么差，我都孝顺我父母的，我又没有杀人放火，我又没有奸淫掳掠等等的罪行。但是请留意，圣经亦都讲咧，有啲应该做而冇做嗰啲，都系罪嚟噶。圣经话：，那知道行善而不去行的，就是罪。例如见死不救啦，又或者应该讲出真相、伸张正义嘅时候，却系保持沉默啦。所以各位朋友，你有没有试过呢？你有没有试过应该做而又没做？所以你说人人都是罪人，这句说话其实是很真的。圣经真是老实不客气， 人是罪人，不是因为缺乏教育，不是因为童年的时候过得很痛苦，不是因为一念之差而成为了罪人。人是其实好像被罪俘虏了一样，罪的 DNA 好像潜伏在我们的血液里面一样。所以人内心的丑陋，其实是因为人和神关系的破裂。人偏离了神，越走越远，人根深蒂固的罪，其实不是偶然来的，不是哎呀个别事件啫，不是这样，不是教育水平不足，读多几年书就可以解决，亦都不是靠多些自我反省。人性的堕落，讲到尾，是因为人和上帝的关系断缆。所以罪人靠自己的修养，就算好像孔孟所说三省吾身，靠自己的努力，其实都永远没办法可以改变自己的罪性，更何况要摆脱罪的枷锁，更加没可能。我分享一下我在这方面小小的体会。刚才说过，我以前都觉得自己是好人来的，做人对得住天地良心，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，简单来说是好仔一名。好仔又使乜要耶稣呢？是不是耶稣不是不好，我读教会学校，即中小学都在教会学校读书，耶稣都挺好的，但耶稣做我 consultant 就够了，不用做我救主，就给下意见我，即可能帮我 操行由 A 减去到 A， 是不用救我那么犀利，是不是？因为即哪些人要耶稣去拯救呢？那些大毒枭啊，杀人犯啊，黑社会大佬啊，生意失败啊，那些，因为成日听啲见证，是吧？啊，那些是社会的边缘人，人生有重大挫折，那些人呢就要耶稣的拯救了，是吧？那我不是那些人，所以我就不需要耶稣的拯救了，是吧？那么中四的时候呢，即身边有一些热心的同学呢，有些同学是热心的基督徒，咁咧就向我传福音，就劝我信耶稣啦。咁咧其中有一句咧，佢同我讲咧，佢话：你是罪人喎。哇！我一听见呢句说话咧，我就真系起晒杠啦。头先我讲咗啦，我觉得我系个好人，系咪？老师同学都话我系好仔嚟噶。我操行咧，就算冇 A 减嗰次咧，最差都有 B 加嘅。咁我当然都承认咧，我唔完美嘅，都有少少自知之明。但是总不差到是罪人啩，是吧？我没有杀人放火，没有奸淫掳掠，没有偷呃拐骗，怎可以说我是罪人呢？咁跟住我个好同学就说了，哦，咁你有没有试过贪心啊？你有没有讲大话啊？哇，我就仲兴了，我就说了，哇，不是嘛，你讲这些个个都有的啦，是吧？你拿这圣经这么高的标准来套在我身上，咁我梗系罪人啦，个个都系罪人啦，系咪？咁跟住你咪可以大条道理踢人入背咯。所以即系我好难接受啊。所以虽然我同嗰同学好熟啊，好 friend 啊，但系咧我都冇接受到耶稣，因为我觉得我都唔系一个罪人，要我认罪真系好难。后来有一晚，又唔知点解喎，即系喺街上。夜阑人静，自己一个的时候呢，不知道为什么脑里面浮起一幕一幕自己做过的事是不敢被人知道的。我要求自己做一个正直的人，但是我想起我曾经骗过我妈，我骗过我同学，不过她不知道我骗了她。我掩飾得好，他不知道為什麼，但其實我有騙過他，不知道為什麼浮起這些的影像，所以當時心裡突然間好像叮一聲，咦？你說聖經這麼 高標準你不接受，那用回你自己的標準，你達不達到？是的，我自己的標準我都達不到，那我跟我說的就對了，是的，原来我真的是个罪人，我自己的标准都达不到，不要说圣经的标准。那时候顿悟，就悟到，咦， 原来我真系一个罪人，我同我讲嘅嘢系啱嘅。呢个系我信耶稣第一个转捩点。所以我有时觉得信耶稣真系几难嘅，难系难在人要肯认罪，喺放下身段。你谂下，人性嘅倾向有错都倾向否认啦、掩饰啦、合理化啦，甚至诿过于人，系咪啊？而上帝要求嘅更加系认罪，唔系认错。再讲，我系个男人，系咪？男人爱乜嘢？爱面子嘛，系咪啊？系咪啊？在座咁多位男士，你爱唔爱面子啊？啊，多少都爱啲嗬。系啊，我都系啊。吓，所以咧，话要我认罪啊，真系好难，好难。因为，但系我发现系，其实我都有啲唔光彩嘅嘢，我唔敢俾人知道。所以各位朋友，原谅我大胆咁问你啦。你有冇做过啲嘅事情，你自己都觉得错，系唔敢俾人知嘅咧？既然系咁，人皆罪人，咁有冇出路咧？有冇转弯咧？有，保证你可以华丽转身。我想你都估到答案的了，是不是？就是耶稣基督了。刚才我提过，圣经罗马书讲出人的痛苦的挣扎，我真是苦啊，谁可以救我脱离这个垂死的身体呢？还有下一句，未完的。圣经说，我一起读吧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垂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是啦，为什么靠着耶稣就得呢？因为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又照所说的，他被埋葬了，在第三天复活了，他向彼得显现，又向十二使徒显现。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而且他复活了，他翻生啊！他连死亡都战胜，很多人甚至见过复活显现的耶稣基督，包括彼得和那十二位使徒，即是跟从耶稣基督的门徒。换句话说，耶稣的复活是历史事实，千真万确。秦始皇很怕死，所以极力去找什么长生不老之药，是不是？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战胜死亡，是活着的神，不是死了的人。每一个相信他的，将来都会好像他一样复活。而且圣经还告诉我们，一起读吧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信了耶稣。换言之，每一个信耶稣的人，旧事已过，旧事你是罪人，而家信了耶稣，经历复活的能力，你就是新造的人。这个就是能力的问题了，你就成为新造的人，就不是学懂一些道理，不是交了巨额的学费，而是向耶稣基督开放你自己，和他建立一个活泼友情的关系，信靠他，跟从他，这样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了。你说信耶稣是不是华丽转身呢？还记不记得刚才我所说孟子的圣贤说，人有四善端，人性其实是多多罪恶，少少的善良。孟子说要扩充这些的丁点的善，如果成功可以造福社会，如果失败呢，你连做人都有困难。其实这个说法跟圣经都挺吻合的。上帝按他的形象做人，人本来完美无瑕，但是自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，人里面神的形象就扭曲得很严重，不过未完全的失去，所以还有残存的良心。这个其实就是孟子所说的四善端。 所以但仍然有很大的罪恶，因为扭曲了神的形象。孟子说要扩充这些善，问题就是如何呢？就是靠自己是不行，唯有是信靠那个从死里复活的神，不是自己的修养，不是自己改变自己，不是自己扩充自己的善，而是非人为的力量，就是这个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的力量。就算我反省我有几咁差，但我改不到，只有在基督里让他改变我，我才能够去改到。这位很尊敬的长者，大家认识吗？田家炳啊，大家都知道。未出？哦，是的，田家炳先生，是吧？大家几日之前都收到他的新闻，是吧？就刚刚过身。相信很多人都认识这位大慈善家。如果即可能你就读的中小学或者大学呢，应该都有他的名字 的建筑文，非常之热心公益，尤其是教育，捐很多很多钱。前半生努力的创业，后半生热心的公益，在很多人的眼中他是一个大好人，一个慈善家。在中大的毕业礼，他都是其中一个颁授学位的嘉宾。这位慈善家在13年的时候，95岁的他呢就信耶稣，接受洗礼，成为基督徒。在见证里面呢，他很明言，他这样说，他说呢，我毫不面红这样说，我是一个好人，但在神的眼里面仍然是一个罪人。讲一下少少田先生的背景，哇，他的族谱都很厉害，可以追溯到宋代，曾经是官拜这个翰林院，即是高官，是吧？田氏他的家族对于敬拜祖先的传统是很强烈，而他那种敬拜可能跟一般人不同，一般人可能多数都是保佑我中六合彩升职发财诸如此类，是吧？他不是，他们是以祖先的榜样和教训去到鞭策自己和下一代。所以田家炳的爸爸帮他改名做家炳，知道为什么？家炳是希望他继承先贤的位置，造福百姓，彪炳百代。哇，是不是很高尚？真的很高尚，真的很厉害。所以他至少就受他的爸爸的循循善诱，他爸爸呢同样是很敬重他们的祖先，每次上香，刚才我说一般人上香就为自己求福求这样那样，是吧？他爸爸上香就不是这样，而 是将自己的境况向他先人报告一次，就好像先人还在这里，可以报告自己即是怎样做人，怎样管理家里等等。田家炳的爸爸呢，他小时候呢，即是还在乡下呢，已经接触到基督教了，因为那时候呢有些传道人在他乡下就派米，很热心呢去到帮助那些民众，所以呢即是他爸爸至少就对基督教呢就有些接触和很有好感。到后来呢也都是有些乡亲的基督徒呢邀请他回教会，送了圣经给他。所以很多年前就田家炳先生呢已经是接触过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后来即是出来创业啦，即是做得非常之好。在他父亲呢对他教导呢就是对钱的看法呢同一般人好不同。不赚快钱，不投机，短途的利益走捷径呢完全不会掂。所以他说呢 他爸爸呢这么多年都不买股票。所以很多次香港的股市大上大落呢对他们一家都没什么影响。田家炳先生也都继承他爸爸 的教导，即是律己很严，但对他仔女呢也都是非常之的开明。他仔女想信耶稣先，他自己不是基督徒，他仔女基督徒回教会，但他自己呢都没有反对。直到呢三四年前呢，他的身体呢越来越差。苏牧师有机会认识他，去到他家跟他查经，查了成年了，查就认真查了，但一直都没有表态。查了一年左右，苏牧师就问他，咦，你对信仰是不是还有什么疑惑呢？跟着呢他就说了，田先生说，其实我一生为什么做这么多公益，做这么多慈善呢？我就是以耶稣基督的教导为根基，我觉得行动比言语更加重要，我行事为人已经够好了，为什么还要信耶稣呢？难道好人都不得救？如果好人都不得救，那谁得救呢？苏牧师就向田先生解释，他说，如果我们要去隔离病房去探一个朋友，如果我们已经冲了凉又穿新的干净的衣服，还需不需要消毒？还需不需要穿保护衣才入隔离病房？其实要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时已经是94岁高龄的田先生，他就说了，当然要了，因为细菌是肉眼见不到的嘛，但是见不到不等于不存在，仍然存在的嘛。所以苏牧师就说了，没错了，就是这样。天堂是一个完全无罪的地方，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讲大话，有人憎别人，讲人坏话，督人背脊的人入了天堂，那天堂就变了质了。所以而且决志是表明你和天父的关系，正如一个家庭，如果你很乖给了家用，但你见到父母都不称呼他做父母，其实你的父母会不会不高兴？天父就好像我们的父亲一样，其实他很渴望和我们建立一个友情的关系，和我们同行人生路。所以苏牧师的话就令到田先生茅塞顿开，明白原来我们是要从神的眼光、圣洁的眼光去到看人，不是从人的标准，要去到神那里就要用神圣洁的标准。没错，神是圣洁无罪的神，神亦都是有情的神。刚才我讲过，我信耶稣第一个原因是我醒悟到，原来其实我都是一个罪人。现在我讲第二个原因，同一个夜晚，夜阑人静，除了发现自己的罪之外，其实我都重新醒悟上帝的爱。虽然我至少在教会学校读书，对于耶稣、对于十字架听过好多次，但我都当故事咁听嘅啫。我觉得同我冇咩关系，佢系好伟大，咁佢咪做佢伟大个神咯，关我咩事咧？系咪？系嘛？佢行佢嘅独木桥系嘛？我行我嘅咩路啊？扬州路啊？系嘛？佢咪做佢伟大个神咯，关我咩事啫？系嘛？我继续做我嘅人咯，系咪？但系嗰晚咧，唔知点解咧，我谂起，咦，有人同我讲过，耶稣钉十字架咧。是为我的罪，为我的罪啊！如果我是罪人，那我应该得的是什么呢？惩罚了，是吧？如果有人对我差，我就对他差，有人对我好，我就对他好，会不会反过来？有人对我差，我反而对他好？其实不会的嘛，是吧？即起码我以前不会先，是吧？但耶稣现在是这样，是吧？我得罪他，他不单止没有罚我，还要为我死。哇，这个爱，爱到一个地步，是连条命都给了我。我想想想想的时候觉得，哇，真的挺伟大的。我不会这样做，神会这样做。不怪得知圣经话，请基督徒为我读出。 没有犯过罪的耶稣基督，不单止对我好，是好到为我死，哇，条命都给了我。这种牺牲的爱是我很难想象的，我妈都很疼我，但都不会疼到这个地步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很伟大，真是牺牲的爱呢，是真的改变了我，感动了我。所以那晚我就接受耶稣基督了，我就成为了基督徒。当时是1989年，89年直到如今29年的时间，耶稣基督拯救了我，扩充了我的善，令到我与我同行我的人生路。各位朋友，你想不想好像我这样呢？中国人其实很有智慧的，这句大家都懂了，是吧？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前半句我想大家都明白了，后半句可能要解释一下。莫大即是没有东西大得过，善莫大即是没有一个善大得过。所以整句的意思即是说，没有一个善大得过知错能改。换言之，知错能改就是最大的善，是不是？知错能改是最大的善，那如果知罪能改呢，那就是全宇宙最大最大的善。所以各位朋友，今日你都可以行这个最大最大的善，其实很简单，只需要 ABC。 可能你吃背了， A admit 承认自己是无力自救的罪人， B believe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，他为我们的罪死十字架上。然后 C confess， 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。 ABC 就是这么简单。这个时候我邀请大家合上你的眼睛，想想我刚才的邀请。有没有朋友今日就想行这个最大的善，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？如果有，可不可以举起你的手让我看看，让我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朋友。你会发现其实自己都是一个罪人，自己想行的善行不出，不想行的恶却是做了出来。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的爱有没有感动你呢？如果有，我都很想邀请你 ABC。 还有没有人今晚愿意接受这个邀请？如果有的，可不可以举举你的手，我想为你祈祷。好，见到可以放低。信耶稣是很开心的，很有福气的，罪得赦免，我们心里面有属天的平安，成为新造的人，可以扩充我们的善，和神重建一个破裂了的关系，用耶稣基督带领你的人生。而且这条路是没有尽头的，一直到永远。有没有人想经历这一种的人生呢？如果有，可不可以举起你的手，我想为你祈祷。好，见到可以放低手，我感谢主。如果你信耶稣，不单止上帝很高兴，其实你的亲友都一样很高兴。曾经有位姊妹，她的妈妈崇拜之后就说愿意信耶稣，她姊妹很开心跑来跟我说，邀请我带她妈妈决志祈祷。她妈妈跟着祈祷之后，这位姊妹就很兴奋揽着她的妈妈。有没有人想信耶稣，让你和你的亲友都一同为你高兴呢？如果有，可不可以举举手，直此话给神知你这个决定，我很想为你祈祷。好，见到，感谢主。好了，时间关系，我现在就开始慢慢的 ABC 这样祈祷。请刚才你有举手的朋友，我说一句你都开声跟我说一句。祈祷是跟神聊天，最重要的是真心实意。我现在就开始祈祷了。亲爱主耶稣，我承认我是无力自救的罪人， 我愿意相信你是唯一的救主，你为了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我愿意打开我的心，求主耶稣进入我内心，成为我救主和生命的主，除去我的罪，赐给我永生。我这样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刚才有举手和祈祷的朋友，恭喜你，你要记住今日，今日是你蒙神拯救的日子，我们和你身边的基督徒亲友都会为你高兴。未有举手的朋友，如果有一日你体会人性善恶的挣扎，你很想信耶稣的话，你都可以藉着刚才的 ABC 的祷文来到向神祈祷，然后找一间教会成为你属灵的家。善恶到头终有救，愿神祝福大家。